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26期节目。在第21期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讲一期关于6G 的，尤其是前一阵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计划的卫星开始发射后，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炒得比较热。不过这方面的嘉宾不是很好请，尤其是现在有些题目涉及的领域依然比较敏感，我认识的一些在体制之内的人不太愿意出来和大家公开分享，所以这一期是第一次将由我一个人来讲，就我所知道的国内外的情况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回答这个问题，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到底是不是 6G， 或者今后会不会成为 6G？ 以我的理解是非常肯定的，不会。那么为什么呢？就让我们先从卫星的三种轨道高度讲起。卫星的三种轨道高度是 LEO、MEO 和 GEO。 LEO 呢就是 Low Earth Orbit，它呢主要是指在卫星轨道高度在离地球2000公里以内的这样的卫星被称为低轨卫星。人类发射的绝大多数的卫星都是在2000公里以下的，从空间站的高度举例来说是408公里。人类的第一颗卫星，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一号，它的卫星轨道是577公里。一般来说 ,LEO 卫星它绕地球一圈大概是100分钟。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卫星，当时的构想也是把卫星送到了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圆形轨道。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运载火箭的能力不够好，它不具有变轨能力，所以最后确定是为近地点400多公里，远地点1600公里的椭圆轨道。好处呢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轨道，东方红用了这样一个轨道以后呢，因为它离这个地球比较远，所以它受大气的干扰比较少，所以直到现在你依然能够收到东方红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这个 telemetry 的信号。但是和它同一年发射的当时日本的那个大偶号卫星，它在2003年就已经坠入了大气层。中国东方红卫星是世界上的第五个国家发射，第四个国家好像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只比我们早了几个月。所以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低轨卫星星座已经非常成熟了这个技术。马斯克的星链呢，它只是用在了不同的频段就是地面接收站进行 communication。所以从星座的角度来说，它是要发很多星，但是从卫星的角度来说，它的技术并不是那么先进。当然了，它还是引入了很多非常有原创性的科学技术的一些亮点，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一下。这是简单的关于这个低轨卫星的一些介绍。低轨卫星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通讯卫星，一类是遥感卫星，当然还有其他的科学观测卫星啊什么的，但是商用的来说主要就是这两类。通讯卫星呢，我们比较知道的最多的是一星，就是66颗卫星当时发的，当时钱也是花了很多，所以他那个公司后来因为资不抵债就破产了，但是卫星的资产还在，他又重组了这个 Iridian 这个 company， 然后这个卫星现在一直还是有服务的。他在去年和今年的时候又发射了他这个第二代的 Iridian 的卫星，叫 Iridian Next， 所以这个就是说补充它有些卫星失效啊，或者是说它那个轨道降落啊什么的，再补充它这个的。Iridian 这两年其实做的挺好的，虽然它没有提供宽带服务，但是它在 IoT， 就是物联网和其他的一些通讯卫星啊手机方面的服务还是做得不错的，所以这两年它的股价也一直走得挺好的。另一大类刚才讲到的是低轨的遥感遥控卫星，这一类呢也非常多，中国也有，国外的也都很成熟。现在的这一类卫星呢，它对地面的分辨率都可以达到大概 0.5 米的这么一个分辨率，而且如果你有一个你的星座，就是你的 constellation， 设计的比较合适的话，它全球覆盖，比如说四五颗星全球覆盖，能够提供，比如说 20分钟以内的响应时间，就是说从你需要拍一个地方到那个卫星过顶把它拍下来，然后能够进行图像处理，直到发送给用户。现在基本上是目标是在1个小时之内吧，好的可以做到大概20分钟。因为图像处理呢，它是挺复杂的，它因为一般这种遥感卫星它都要带多个光谱，比如说红外啊什么，在其他红光啊绿光啊红外啊这些东西，它在图像处理的时候它需要把它们合成，然后最后才能最后成像。当然了，现在也有就是低轨卫星携带雷达，雷达的好处呢就是说它能够不受天气的控制，如果你要照的这个地方有云的话，光学卫星就很困难，但是雷达就没有这个问题。雷达的缺点呢，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分辨率那么高，所以有些星座公司他们做的就是说，他带一颗雷达卫星，再带一颗光学卫星，这样能够相互补充，一个是扫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是能够具体的看你要那个点的那个情况。所以这就是低轨卫星中关于遥感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知道，当时其实就是那个亚马逊公司的老板 Jeff Bezos， 他也说在刚刚宣布他也要做这个卫星的 constellation。 他当时宣布的情况是说784颗在590公里的轨道，然后还有1200颗左右在630公里的轨道。另外呢，他还第三层呢是在有1300颗在610公里的轨道。为什么要发这么多卫星呢？主要呢就是说这个低轨呢，它每次过顶它只有10分钟，就是你在任何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每次看到一个卫星大概只有10分钟的时间。那么如果你需要长时的稳定的宽带服务的话，就要需要很多的卫星之间相互把你的信号从中继传到一个再传到另外一个。所以它经过各种不同的角度计算的话，它需要什么三层啊或者两层啊，能够它的中继的星 cover 的比较好。所以就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听到的星座的计划都是好几千颗星。那么回过头再来讲一下这个 SpaceX 它那个星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卫星。他们在2019年发射了60颗的实验卫星，同时和2018年2月发射的2颗实验卫星进行配合，在进行测试星载天线和电推进系统。当时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说，它60颗实验卫星中已经有45颗到达了它预定的550公里的这个轨道，然后还有其他在测试之中。它这首先发射的这60颗卫星呢，重量大概是200多公斤，其实是不小的。因为很多小卫星其实它就是比如说50公斤啊什么的，200多公斤其实算中等规模的低轨卫星了。它这个最有特色的呢是它电池的设计非常有特色。一般我们大家印象中一个卫星打开来都是伸出2块电池板在它的两翼那样的，但是星链卫星呢，它的那个如果你在图上在那个网上搜它的图，它的那个太阳能电池阵非常有意思。这个低轨卫星它如果不是 Sun Synchronized Orbit， 就是说它如果不是太阳同步轨道的话，那么它在工作的时间段，它看跟那个太阳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那这样呢，它整个这个周期里头，这个电池的这个充电这个要求就比较高，因为你不是总能看见太阳，所以你就需要充电放电充电放电。另外由于你不能看到太阳，你所需要的就是能够在太空中所需要的那个温度差别很大，从很低的温到很高的温度都有，所以对这个卫星的设计也提出了一些很大的要求。马斯克当时他们当时发的这个卫星没有搭载星间的链路载荷，就是说它星和星之间是不能通讯的，它必须依靠在地球上的地面站来通讯。其实这样也挺讨厌的，因为那就是说需要你搭很多的地面站。这个时候就为什么 这个亚马逊它就有一些优势了，因为亚马逊它已经在全球各地都有它的 data center 作为它这个 AWS 的这个 data center。那么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 data center 以后呢，它在装这些跟那个卫星通讯的地面站啊，这个射频系统啊什么就很比较容易一点。而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星链呢，它可能需要跟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地面站来进行接触，租用他们的设备，这样它才能实现整个这个 communication 的整个通讯的畅通。所以我不知道它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从这方面来看，这个亚马逊公司还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吧。当然了，这个马斯克对亚马逊特别看不上，老这个骂这个 Jeff Bezos， 说他是 copycat。反正两个人争来争去，从火箭就开始争，然后这个低轨卫星、低轨的这个通讯卫星又开始争，所以看最后看谁的这个财力比较多，撑得比较久吧。这是星链卫星的第一部分，他说要部署1584颗这个 KKU 波段的这个卫星，它总共呢是24个轨道，每个轨道面有66颗。这样的话，他说它的星座容量可以达到30个 terabits per second。另外呢，它的延时会很低，只有15个毫秒，可以为每一个终端提供高达一个 gigabit 的传输速率。当时他们公司宣布的时候是说，当他们能够部署到400颗卫星以后，就可以开始了初期服务。在2020年到2021年部署800颗以后，先满足美国的需要。但是大家要看到说，哎，那 1 gigabit 那可以跟 5G 有一拼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说它是 6G 呢？但是大家要看一下它这个接收的这个 terminal 的这个是很大的，完全不能实现在我们现在手机上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的覆盖。因为我们知道 K 和 KU 波段是非常高，二三十个 GHz， 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现在的手机的设计还有很多问题，它不能够把天线做得那么小又那么敏感。尤其我们要知道低轨卫星经过头上只有十分钟，那么你的天线的设计不能说是一个定点，不像是说你家里装的一个卫星天线的锅，那个可能也是虽然也是 KA 或者可能是 KU 波段的，但是你的那个锅是不用转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人在任何地方再看每一颗星只有十分钟，而且是划过你的头顶，那你对天线的要求设计是非常高的。在这个情况下，天线又做的小，又要做的这个干硬比较高，这是非常困难的。不要忘了 5G 现在做这个毫米波，即便你离你的发射站可能只有一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手机都是困难重重，那你在几百公里以外的这个卫星的接收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是在这个星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他说他要部署在1110公里、1130公里、1275公里和1325公里四个不同轨道的2825颗 KAKU 波段，预计在2024年完成。第三阶段是更有意思的轨道，它是在335到345公里的轨道，他说要部署7518颗 V 波段的卫星。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挺惊讶的，因为这个 V 波段就更高了，它的频率大概是37到50个 GHz， 那这种频率对你的这个地面接收终端的要求就更高了。据我们所知，虽然是说一些极少的公司和研究单位开始了这个频段的和 6G 相关的一些研究，但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些研究，我觉得在射频方面的设计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我对它这个什么时候能实现商用服务是不是很看好的。另外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在330公里的轨道高度，我们在知道就是说在这个高度的话，大气的影响就非常大了。 因为我们经常会听说就有一些什么卫星垃，就是太空垃圾，它会逐渐降落，然后到大气层，然后被烧毁。因为就是说，如果这个卫星没有它自己带的这个 propulsion system， 就是卫星自己装的有自己能够调姿的一些能够喷气保持你轨道高度的这么一些装置的话，300多公里这个轨道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大气的影响比较大，那你很快就滑入了这个大气层，就会被烧毁了。它又要发7500多颗卫星在这个轨道上，那么就是说它会忙死的。它 SpaceX 虽然很厉害，但是它这种成批的批量生产，现在一颗卫星大概还是要$1 million。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是觉得它如何能够实现盈利，是一个让人打问号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不认为马斯克的星链这个 Starlink 这个星座计划它能够做到是我们将来 6G 的标杆。卫星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在今后的10年甚至今后的20年只能是作为地面 mobile communication 的一个补充的方式，而不能是说作为大家能够只依赖卫星来进行这个 communication， 这是我的感觉。当然了，就是我们也要说，就是说他公司也说他首先提供的是宽带服务，而不是提供的这个个人的通讯服务。他为什么这么说，也是因为就是说它的 terminal 做不了那么小，那么如果只是提供家用的宽带服务的话，它对 terminal 的要求会小的很多，这是它为什么先是这么 announce 的这么一个原因之一。另外还要提一下的呢，就是这个 OneWeb 是空客，主要是欧洲主导的，这个日本软银的孙正义也投了很多钱在里头。 OneWeb 其实也弄了好多年了，最近呢发射了它的第一批卫星，它的那个总共是说在第一阶段发648颗，其中包括48颗这个备份卫星。它的那个通讯的频段也是 KU 和 KA 波段，它的高度呢要比那个 Starlink 要高，它是1200公里。卫星的容量呢，就是所有的卫星加起来在这个阶段能够 7 terabit，然后用户的峰值速率呢，他说是可以达到500 megabits per second， 地星之间的延时大概是50个毫秒。500兆的速率当然是很高了，但是最近我看到的，因为他们刚刚发射嘛，看到他们实验测出来的好像是200兆左右，所以可能他还需要进一步的调试。然后第二阶段呢， OneWeb 不是说要再发720颗，它也是用这个 V 波段，高度呢还是1200公里，但是这个还是遥遥无期的。第三阶段呢 OneWeb 要发1280颗，所以就是说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最有竞争力的是从低轨这个通讯卫星的角度来看， Starlink 和 OneWeb 其实挺像的。这个 OneWeb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它虽然这个项目宣布了挺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吧，它这个发射一再推迟，所以直到我忘了是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才发的。它的总部也在伦敦，所以我也去过那个地方，觉得总部大楼空荡荡的。他们还有一个控制中心在美国的 Virginia， 我不知道建设的怎么样。总的来说，我觉得虽然孙志毅吹得挺凶的，但是我觉得 OneWeb到商用的话，大概估计可能还有2-3年的路要走吧，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这就是讲了一下这个低轨卫星 LEO satellite 的一些情况。然后呢，既然我们讲到了卫星通讯，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其他的卫星的一些用途。下面呢就讲一下这个叫 MEO 呢就是 Medium Earth Orbit， 它一般是来说从2000公里到3600公里的那个地球同步轨道，在那个之间的主要就是这个MEO 呢，主要是其实用在通讯呢不是特别多， 因为它又不是地球静止，它的轨道高度呢其实也挺高的了，所以就是说没有什么低延时的优势了。MIO 做的最主要的用途呢就是导航，从一开始的 GPS 到中国的北斗，再到伽利略和 Russia 的，都是基本上是在 MIO 的这个轨道。大家可能最近也听说了，伽利略卫星这个出了故障，经过了117个小时才最终修复，是非常丢人的一件事情。主要原因是因为由于在意大利的 Focino 的它的控制中心，它的精密定时装置出了问题。北斗呢，因为我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所以就多讲几句关于伽利略的事情。伽利略呢是一个也是确实磨难挺多，中国当然说起来比较幸灾乐祸了，因为中国一直想加入伽利略的计划，但是当时欧洲对中国戒心比较重吧，所以后来就没有加入。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欧洲各个国家相互一起合作的一个典范。比如说它的 platform 就是它卫星的 platform 是英国造的，它的 payload 是德国造的，它上面的原子钟是瑞士造的，然后它的意大利它的控制中心当然有很多了，但是有一个很主要的控制中心是在意大利的 Focino。 另外呢，它发射是在法国的法属圭亚那发射的，所以就是从各个国家的合作来说，伽利略确实是一个非常比较这个典范的欧洲各个国家相互合作能够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就是说合作当然也是有很多问题了，就比如说这次意大利人作死，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地面的控制软件给弄坏了，所以才有这么丢人的117小时的不能够这个公布新历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在网上也看到不少的报道，关于北斗是比伽利略要好很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北斗到底精确比伽利略要精确很多，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北斗的最大的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能够支持短报文，就是说它能够用北斗的终端来发那种短信类似的，这是在其他任何的导航系统里都没有的。但是中国的北斗现在还没有实现全球的覆盖。另外呢，我觉得它为什么没有实现全球的覆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它需要在全球建地面站，它可能在跟世界各个地方的地面站可能都是有一些联系，你可以租它的设备。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因为对中国的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戒心可能比较大，所以我以我的猜测来说，可能这方面还是有不少的困难的。这是关于导航卫星的一些简单介绍吧。另外呢，再讲点八卦，英国不是在闹脱欧吗？所以当时也在讨论了很多，如果脱欧以后在伽利略里头投的钱怎么办，因为欧洲说我就不能跟你共享很多战略方面的信息，伽利略你导航系统你就不能用了。所以英国也非常愤怒了，因为它也是一个出资大方。但是呢，后来欧洲方面才发现说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它这些导航系统都需要世界各地的地面站来支持，而这些世界各地的地面站呢基本都建在英国的前殖民地上。所以如果欧洲跟英国拜拜，并且不能让英国用伽利略的话，那么欧洲也需要支付很大一笔钱，就是要重新来盖地面站。而英国自己呢，觉得他给欧空局每年贡献的这些钱，他如果就造一套自己的导航系统，也是完全可以支撑得了的，就说这笔钱是可以 cover 的。所以现在就大家也在等这个英国脱欧的结局，如果是硬脱欧没有任何协议的话，那么英国是不是要造自己的导航系统，也是一件挺有意思值得观察的事情。第三部分关于卫星通讯的就是 GEO， 它就是这个地球静止卫星 我们大概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你有三颗卫星在赤道的这个上空，大概在36000公里的地方，三颗这个等分的分类，基本上你就能够把全球卫星都能够覆盖住了。当然了，它南北两极它是有一些欠缺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南极或者北极的考察站，你是不能够用这种地球静止卫星来进行通讯的，因为它是找不到的。所以为什么说，如果大家如果去南极玩，你说啊，我带一个卫星电话是不是就可以和联系了？不幸的是，就是说你在它 coverage 的边缘，所以不能够保证你的通讯的畅通。就是这个地球静止卫星的这个想法呢，是在1945年由一个非常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人叫 Arthur Clarke 提出来的。他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非常有名，所以这个静止轨道也叫这个Clarke 轨道，就是以他来被命名的。说点八卦，这个 Arthur Clarke 他后来也被封为了爵士了，就因为他各种贡献。但是呢，他是一个 gay， 在他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英国的整个这个气氛，因为他是二战以后他提出来的嘛，就是因为以他这个年纪，在他年轻的时候 gay 还不是一个特别能够被英国社会允许的这么一个事情。他跟图灵大概差不多，他比图灵大一些小一些了，但是就说可以说是一代人吧。所以他就后来移居到斯里兰卡，他还对潜水特别感兴趣，所以就说一方面他在斯里兰卡潜水啊，开了个潜水学校，另外呢也是因为在斯里兰卡那个地方对这个同性恋比较宽容，所以 Arthur Clarke 后来一直住在斯里兰卡直到他去世。现在英国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颁给空间界非常有名的一个奖，就叫 Arthur Clarke 奖，就是为了纪念他对这个就是卫星通讯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贡献吧。 GEO 呢，它主要是有两个用处，一个呢就是 Global Communication， 比如说海事卫星，大家可能都一般说你要去探险啊，或者去在那个 mobile communication 不能够 cover 的地方，一般这个什么资深的驴友啊什么都会带一个卫星电话，它就是由这个就是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提供的这么一个服务。这个呢是在全球的海运界它是必须要装的，因为如果你船出事的时候，你可以有个 emergency 的这个 button， 然后大家可以来救援。所以这个英国海事卫星组织它是有一个垄断的地位，尤其是在海事方面。但是呢它也在那个飞机上也用，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关于飞机上网的一些要求，这些的呢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可以提供这方面。一般一架飞机现在一般是说50兆左右，当然了还有其他的系统出来能够提供更大的带宽。国内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国内用的 KU 比较多一点，用的 K 波段会少一些。另外再说个八卦，这个 KU 呢，国内用的很多的设备是这个美国的厂商 Honeywell 提供的。Honeywell 呢，它因为最近可能大家也听说，美国的军售对台湾的军售卖了不少的什么火箭啦，什么地表最强战车啊什么的，中国宣布制裁，所以这个 Honeywell 呢也是这个军火商，一个美国很大的一个军火商，所以他也在中国政府宣布的制裁的范围之内。所以我就不知道中国装这些航空公司装了 Honeywell 的设备是不是钱都打了水漂了。我听说的谣传是说一架飞机恨不得要好几十万这个把整套设备装下来，所以这就具体的不太清楚了。很多航空公司也很后悔。再回到这个 GEO 来说哈，我们讲到 GEO 有两种，一种是这个 Global Communication， 另外一种呢是就是 Direct to Home 这个 Broadcast。就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所谓大家所说的这个装一个天线的锅，你就可以看卫星电视了。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很大的用处。它呢不需要全球的 coverage， 所以呢一般这些公司呢 他们一般比如说是以高通量为主，就是说我一颗星能够发多少多少一个 terabits 的这个能 throughput， 但是呢它不需要全球 coverage。最有名的是 Intelsat、Telesat、SES 和 Eutelsat， 这几个都是具有在这个具有垄断地位的，在给西方、美、欧洲、美国提供这个卫星电视转播的最重要的提供商吧。十年前吧，是他们最红火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 cable 的 TV 这个提供不是特别普及，尤其是边远山区、边远地区，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很多地方它是人住得很松散的，那么你为了几家你挖一条光缆是不值得的，所以卫装这个卫星电视接收是很这个 popular 的这么一件事情。我当时听说说他们日子好过得不得了，说是每年大概四五月这一年的计划就完成了，然后就坐着数钱就行了。但是呢，这些年大家也知道光缆的普及越来越多了，另外 5G 啊 4G 啊提供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这个带宽也宽了很多了，所以这几年他们的运营商啊都有年报都不太好看。比如说亚洲，在香港呢有一个叫亚太几号，一个亚太的就是做这个电视的，最近比如我看到的报道说他们退市了，也是因为他们的年报比较难看，入不敷出，所以最后就决定私有化了。但是我们并不能是说因为它的需求减少而就认为它今后将不是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了。其实卫星总的来说，如果我们要选一种能够大面积覆盖的最小能量的需求的这么一种方式，卫星依然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报道也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个 4G 或者将来 5G 的一个地面的基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 4G 或者 5G， 它一个电站一个基站大概需要4到5千瓦的电力。那么如果你在一个边远的小区，你必须要没有进入电网的支持，你需要自己的柴油发电什么的。美国的有一个报道说它一个月就需要$1,000，就是说光供这么一个基站所需要的电力你一个月就需要$1,000，而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这个作为运营商来说是没有办法能够把这笔钱回来的。而你用卫星接收这么一个锅来说的话，它需要的电是非常少的，成本也会低得很多。所以从 5G 开始，现在的一个很 popular 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说 5G 和卫星的联合。 5G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面也讲过，前面的几集也讲过， 5G 它是基站越来越小，基站的密度越来越大，这样才能提供低延时大带宽的控制，但是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如果能够做到全国覆盖，比如说或者是绝大多数地区的覆盖，卫星是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辅助的方式，这一点从 5G 上看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卫星制造商也在和 5G 有非常大的合作。但是如果是说 6G 是不是将来就变成唯一的用卫星提供的方式，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从 1G、2G、3G、4G 的发展看，它的频段是越来越高的。为什么频段越来越高呢？就是因为大家需要的带宽是越来越大。那么如果你的 percentage 在一个不变的话，那么你只能是说往高频走。往高频走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频段现在不归这些运营商，所以他需要买这些频段，而这些频段呢不是说是国家控制的，这些频段已经发放给了其他的用户。比如说为什么美国的 5G 它不能够用 3GHz 这个频段，就是它必须要发展毫米波，就是因为它 3-5GHz 这个频段已经被军方控制了，所以它必须要发展毫米波。而中国呢就是说是分两步走，先做 3-5G 再做毫米波20几个G 的这个频段。 然后再往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微波段，就是更高频段的了。这样就会出现运营商他需要这些频段，而这些频段其实是属于这些卫星提供商的，他不得不合作。一方面是从频谱的这个共享的角度来说，另一方面就是说它从这个覆盖的这个差异补缺卫星有很多的优势。这就是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5G 和 6G 与卫星通讯的一些相关的方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最亮的星。